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七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里面的约伯记。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总会经历许多的事情，也需要经营许多的关系。当许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思想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在上一课的内容，我们讲到了《箴言》这卷书教导我们，当我们身处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想法和态度。而这一课所要思想的约伯记，则是教导我们在反常的人生状态中，我们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所谓反常的人生状态，指的是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突然之间出现了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痛苦和患难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改变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反常的人生状态。约伯记教导我们，当苦难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思想，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约伯记这卷书的书名来自于这卷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要人物约伯。许多人曾经怀疑过，约伯记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不是真的有约伯这个人。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约伯记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约伯这个人也是真实在历史中存在过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的圣经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旧约圣经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和新约的使徒雅各，他们都曾经提到过约伯这个人，而且都以约伯经历过的事情来证明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约伯记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而约伯这个人也是真实在历史中存在过的一个人。约伯记这卷书总共有四十二章的篇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约伯记这卷书的内容。约伯记第一章的一到五节介绍了约伯这个人，他是一个完全正直又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他有十个儿女，又有许多的牲畜和仆人，是当时候东方的首富。约伯既有敬虔美好的属灵生命，又有富足美满的属世生活，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人。 介绍完约伯之后，场景转到了天上，约伯记一章六到十二节，天上召开了一场天庭会议，魔鬼撒旦也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在撒旦面前称赞约伯的完全正直以及对上帝的敬畏，没想到撒旦非常的嗤之以鼻。约伯记一章九到十一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的意思是说，上帝既保守约伯一切平安，又赐给约伯一切福气，约伯当然会敬畏上帝，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因此，撒旦挑战上帝，要上帝不要再保护约伯，也不要再赐福约伯。他保证，约伯一定会马上离弃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记一开始就带给我们非常震撼的思想。我们相信上帝，我们敬畏上帝，因为上帝会保守我们一切平安，上帝会赐给我们一切福气，这对我们来说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是没有想到，对撒旦来说，这种对上帝的敬畏在他眼中是毫无价值，一点都彰显不出上帝的荣耀。撒旦嘲笑上帝说，上帝只不过是用好处来换取人的敬畏，并不是因为上帝本身真的有什么配得敬畏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相信和敬畏，是不是也只是因为上帝会赐给我们平安和福气呢？如果平安和福气都失去了，我们能不能单单因为上帝是荣耀的上帝而相信他、爱他并且敬畏他呢？上帝相信约伯能够单单因为上帝是荣耀的上帝而相信上帝、爱上帝并且敬畏上帝，因此上帝接受了撒旦的挑战，撤去了对约伯的保护，只是不准撒旦伤害约伯的性命。约伯记一章十三到二十二节，约伯开始遭受到突如其来的灾祸和苦难，他的家产一夕之间被盗贼抢掠一空，他的牲畜和仆人被天火烧灭，连他的十个儿女都在天灾中被夺去性命。约伯痛苦万分，他失去了平安，也失去了福气，但是他仍然敬畏上帝。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第一回合的试炼，上帝胜利了，约伯果然能够单单因为上帝是荣耀的上帝而相信上帝、爱上帝并且敬畏上帝。约伯记第二章一到六节，天庭会议再次召开，魔鬼撒旦也再一次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在撒旦面前再一次称赞约伯的完全正直以及对上帝的敬畏，而且讲出了更加令我们震撼的话语。约伯记二章三节，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上帝的话语之所以让我们感到震撼，是因为上帝竟然把攻击约伯的责任 揽在自己的身上。你虽激动我，攻击他。这句话当中的你指的是撒旦，我指的是上帝，他指的是约伯。上帝竟然说是撒旦激动上帝去攻击约伯，这实在已经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也让我们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只能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一贯地将所有事情的发生，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好事坏事，最终都归因到他自己的身上。例如说，当摩西向上帝推辞，不愿意到埃及去对以色列民说话时，出埃及记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口哑、耳聋、目明、眼瞎，这四件事情只有一件是我们认为好的，其他三件，口哑、耳聋、眼瞎，都是我们认为不好的。但是上帝却说，这些事都是他所做的。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7节，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一贯地将所有事情的发生，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好事坏事，最终都归因到他自己的身上。我们只能从这些经文当中看到，上帝拥有至高主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脱离上帝而存在，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上帝的意念之外。所有事情的发生必定都需要经过上帝的允许，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就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主耶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0章29节，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就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一方面，我们对这样的真理实在难以理解，也不容易接受。但是另一方面，主耶稣却用这样的真理来勉励我们，不要害怕试炼，也不要害怕逼迫，只要忍耐到底，上帝必定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因为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求主帮助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相信上帝，持守信心，单单以荣耀上帝为我们的喜乐。就如同上帝在撒旦面前对约伯的称赞，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虽然受到第一次的挫败，但是他不会放弃对人的控告。面对上帝对约伯第二次的称赞，约伯记2章4到5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的意思是说，没想到约伯比他想象的还要自私自利呀，只要不要伤到约伯的性命，连失去财产和失去儿女，约伯都可以不在乎。但是只要上帝伤到了约伯的骨头和肉，让约伯感觉到性命受到了威胁，他保证约伯一定会马上离弃上帝。上帝接受了撒旦第二次的挑战， 允许撒旦伤害约伯，只是不准撒旦伤害约伯到死去的地步。于是约伯记二章七到十节，撒旦打击约伯，让约伯全身长了毒疮，极其痛苦。约伯仍然没有一口犯罪，撒旦再次受到挫败，从此撒旦不再出现在约伯记中。约伯记二章十一到十三节，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听到了约伯所受的灾祸与痛苦，就一起相约去安慰他。当他们看到约伯的惨状，实在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们放声大哭，一句话都不说，陪伴了约伯七天七夜。约伯记第三章到三十一章记载了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约伯记第三章，经过了七天七夜的静默不语之后，约伯开口说话了。虽然约伯持守了他的纯正，但是他所受到的患难毕竟太过痛苦，因此他一开口就咒诅自己的生日，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痛苦比死亡还要更加难以承受。约伯的三个朋友本来是来安慰约伯的，他们本来也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只是陪伴在约伯身边，与哀哭的人同哭。但是在听完约伯咒诅生日的丧气之言之后，他们却开始责备约伯，从第四章起开始了约伯与三个朋友之间一连三个循环的辩论。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约伯的心智竟然变得如此软弱。约伯记四章三到六节，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三个朋友开始责备约伯，你怎么这么没有挫折忍受力呢？你不是信靠上帝的吗？上帝是不会弄错的，他是全然公义，赏善罚恶的，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才会遭遇到这样的患难。约伯记八章三到七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说，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甚至可能是你的儿女犯了什么罪，你们才会遭遇到这样的患难。你要赶紧寻求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赶快认罪悔改，这样你的苦难才会尽快结束，你的生活也才能得到复原。约伯完全不能认同三个朋友对他的指控，他情绪激动地反击他们的指控。他知道上帝是全然公义，赏善罚恶的，但是他也知道他自己是全然无辜，没有犯罪的。约伯不明白他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些苦难，但是他也渴望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为自己平反冤屈。约伯记二十三章三到五节， 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所拥有的智慧是一种因果报应、赏善罚恶的智慧，是如同箴言一样，当我们身处在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应该拥有的想法和态度。可是约伯所经历的是一种反常的人生状态，反常的人生状态需要拥有另一种不同的智慧来思考和面对。但是这种不同的智慧在哪里可以找得到呢？约伯记28章20到23节，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其实约伯自己知道，这种能够面对反常人生状态的智慧，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得到。但是在他还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平反冤屈之前，他所能做的只有继续持守自己的纯正，只等到能够面见上帝的那一天到来。约伯记32到37章记载了一个年轻人以利户对约伯遭遇苦难的另一种思考。以利户是什么时候出现在约伯和三个朋友的旁边？其实约伯记并没有记载，但是他从头到尾把约伯和三个朋友的辩论都听完了。他认为他们所讲的还不够完全，因此他特别出来陈明他自己的意见。约伯三个朋友的辩论内容比较是集中在约伯遭受苦难之前，他们认为约伯遭受苦难是因为之前犯罪的结果。但是以利户所讲的着重在约伯遭受苦难之后，因为他发现约伯遭受苦难之后，约伯所说的话是有错误的。约伯记33章，约伯曾说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上帝却不断地找机会攻击他，也不回应他的呼求。以利户说，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上帝不需要做这样的事。相反的，上帝常常使用异象，使用苦难，使用天使来向人说话，要拯救人离开罪恶，可是人常常不听。约伯记34到35章，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的，但是上帝却夺去了我的公义。约伯甚至说，以上帝为乐是没有益处的。以利户说，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相反的，上帝才是真正公义的，他以公义来治理全世界。约伯所说的话反而是悖逆上帝、轻慢上帝的话，是狂傲虚妄的话。最后，约伯记36到37章，以利户勉励约伯，不要因为遭受苦难之后就满口批评的言语，让自己陷入最终。约伯记36章21节，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以利户勉励约伯，在苦难中不要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反而要学会更多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并且要向上帝献上更多的称赞和敬畏。约伯记38到42章，就在以利户对约伯讲完话之后，上帝突然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了。上帝并没有回答约伯在整卷约伯记当中他一直想要问上帝的各种问题，上帝也没有给约伯陈明案件 辨明冤屈的时间，反而是上帝从38章到41章不断地向约伯提出各种问题，要约伯回答。上帝向约伯所提出的问题都是跟大自然的创造有关的问题。约伯记38章，上帝向约伯提出有关天地晨星、雨雪海洋、云彩闪电等等自然现象的问题。约伯记39到41章，上帝向约伯提出有关山羊、野驴、鸵鸟、马匹、河马、鳄鱼等等动物世界的问题。这些自然现象与各种动物都是上帝大能的创造，也都是人的眼睛所能看见的事物。如果连这些眼睛所能看见的事物约伯都无法回答，无法完全理解，那么眼睛看不见的事物约伯又如何能够明白呢？因此约伯只好对上帝说，约伯记42章2到6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虽然最后约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承受这么沉重的苦难，但是因着他亲眼看见了上帝，他真实的遇见了上帝，他也因此领悟到了一些在面对反常的人生状态时应该要有的思想和态度。首先，要知道上帝拥有至高主权，他万事都能做。若没有上帝的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其次，上帝有上帝的旨意，而且上帝的旨意没有人能拦阻。也许我们一生都无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仍然要持续相信，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上帝的旨意隐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就宁可闭口不言吧，千万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不断地用言语为上帝辩护，结果却是惹来上帝的发怒。最后要相信上帝的心意总是好的，要相信上帝总是慈悲怜悯的，因为上帝在最后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赐给约伯加倍的恩典，使约伯一切所有的都加倍。求上帝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面对反常的人生状态时，不以口犯罪，也不用无知的言语使上帝的旨意隐藏，而是要仍然相信上帝，仍然持守我们的纯正，并且存心忍耐，拥有可以面对苦难的智慧。以上就是第17课《约伯记》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